大家晚上好。我们有些是老朋友，有些是新朋友啊，在主里我们在这儿相聚，心里很开心，求主祝福啊我们晚上的聚会。我每次聚会前都唱很多诗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在教会唱歌唱的特别多？有人说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啊，现代医学说人常常歌唱对身体大有好处，不光是对灵命有好处，对身体也有好处哈。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歌唱，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颂赞都献给神，这是非常应该的。那我们今天呢，也从这个歌的角度呢来思想人的生命，所以有个岁月如歌嘛，我们平常这样说，所以原来说岁月放歌，就是说我们的岁月好像也在唱一首歌，我们在思想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歌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我们人生要已经走到了哪个阶段，要走到哪个阶段去，怎么样继续往前走，一起来思想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很不那么正式的，就是咱们大家都敞开，然后呢也回忆自己的人生，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分享啊，也一起来思想。想到这个题目说岁月如歌啊，岁月放歌这题目，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大我大学毕业那年，那1982年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电视剧叫蹉跎岁月，有人看过吗？一个都没看过哈。哎呀，应该有人看过，还有人点头是吧，有人看过哈。这个年代所以白把的照片摆在这儿了，这个剧照的照片，这个剧照这左边这个挺帅的这个男主角呢，是我的中学同学啊。当时有一部电视剧叫《蹉跎岁月》，讲文革的时候，人上山下乡啊，那个困难，那个挣扎，所以叫《蹉跎岁月》。那我们不是要讲他，在这个《蹉跎岁月》的里边呢，有一个女中音歌唱家叫关牧村，有人知道吗？他唱了一首歌，给电影唱的那个插曲，他是这样唱的。
关牧村最近刚刚举办了音乐会，他是演唱45周年的音乐会，他这样唱的。
好听吗？唱得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女主音，但这个我得上，停一停再放给大家。人生像一首歌，他说青春的岁月像一首歌啊，这个汇成了人生岁月的歌啊，和就汇成了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文雅，所以我们这样说。美国人呢、讲人生讲得特别直白。美国人说人生快，你知道他怎么说吗？美国人说人生就像厕所的卫生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转到后边，越转到后边转得越快。他的意思是这样吧，原来很大的一卷的时候转得比较慢，到后来快完了的时候转得特别特别特别快哈，就是他讲人生过得快哈，人生过得快。这个我也听到人说这个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而人生其实是很多彩的，神赐给我们的人生啊，像条河，和岁月的河汇成歌。那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来回忆一下我们走过的路。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的经验，有自己的局限，我就从我的从小到大经历过的，大家也都可以类比，都差不多啊，来思想这个我们的人生。我前一段看了一段这个网上的美国人拍的，在 YouTube 上一段叫做听诊器传奇，然后呢我把它改编了一下，这叫扬威中用，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个可能是农民吧，乡下的农民进了城，一边很惬意地吃着东西，一边往前走，他突然看见地上有个东西，他就在想这是什么东东呢？ 然后他就把它拿起来，他想起在医院的诊所见过，学着医生的样子把它戴在耳朵上。那听什么呢？ Cookie。错了，再想想，这个电线杆子会唱什么歌呢？岁月的歌。他惊讶了。这是世界上最不讲理的歌。要听哪里了呢？他想到了自己的心。基督在你的心里，将来要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人生也听过很多很多的歌，最后当这个歌能响在我们心里，当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歌就进到了一个高点。大家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我们人生当中啊，人最早是跟神同在的，但是因为人犯罪离开了神，所以人的生命才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挫折，这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但是神是要让我们愿意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去的。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重新回到以马内利，人与神同在的那个境地当中去。所以刚才这一小段，我相信如果年纪到在我这个年纪或比我这个年纪再大一点的，大家很多歌都听过，是吧？这个从这些歌，岁月的歌，岁月的河汇成歌啊，这个岁月的歌的时候呢，也让我们来思想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这样说，人生啊，不光是歌，人生是很丰富的，人生可以说是一首交响乐。交响乐比歌更复杂，大家知道，大家听过吗？很多交响乐，你不一定是音乐家，但是你知道，你像你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大家都知道是谁的交响乐啊？啊，都知道。命运交响乐有几个乐章啊？一般交响乐的标准曲式都是有四个乐章。都是有四个乐章，这个交响乐四个乐章呢，而且呢，它通常的这个分布都差不多。第一个乐章呢，快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它这个快板。然后呢，快板完了，第二个乐章呢就变成是广板，很慢的。然后第三个乐章呢回到中板，好像思索前进。然后到第四个乐章呢更快，到了辉煌的快板。通常都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写诗啊，起承转合啊，人生的音乐，人生的交响乐也是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快慢加快到更辉煌这样的起承转合的四个乐章。我们就借用它的这种结构来思想人生。我们这样说，人生呢，第一个乐章，出生了来到世上以后呢，都是有一种披荆斩棘的那种气魄，都是快板。但是在这个快板当中呢，不知不觉的你就会迷失方向。刚才我给大家放那些歌呀，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走过的路。我自己是个50后啊，在过去叫做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那一代啊，现在比我更年轻的也是这样吧，不管就取决于你怎么看。我们刚才唱的歌里讲到，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觉得人生是美好的，而且觉得人生呢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所以我们才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以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为我们长大了是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啊，真的来到美国了，看了世界了，发觉三分之二受苦人主要都在咱中国呢，对吧？因为那个一开始以为说台湾特别苦，以为台湾人都是那个水深火热啊，同样台湾人以为咱们大陆人都吃香蕉皮的啊，对不对？咱们在这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时候，台湾唱什么？台湾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这两边都是被洗脑了，被政治洗脑了哈。真的到了基督耶稣里，到了神的恩典当中以后，你才发觉，其实我们原来都是一家人，在主的爱的当中，在主的恩典当中，人才有最美好的生活。我们的问题就是从小被洗脑。刚才我给大家看那张照片，那个边上那个男演员呢？他曾经跟我在一个文工队里边工作，我那时候也学喜欢音乐，我拉小提琴，他拉中提琴，我们在一个文工队里工作。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文工队里边政治学习，我们俩因为都是弦乐组嘛，坐在一块讨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就是当时都这么学习政治的嘛，他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阶级关系。你听那个带有时代烙印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阶级关系，然后他就说阶级关系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说惨了，我说咱俩都是人，咱俩的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而且阶级关系是你死我活，是你死还是我死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在那种政治下啊，那个环境下，那种意识形态那种教育下，其实是有很多荒诞的东西。那今天的形势也一样，你自己去想你自己的吧。有很多东西是先入为主的，被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灌进来，灌到你脑子里的，你不知不觉的就接受它了，不知不觉的接受它了。其实那个东西并不一定对。我们到美国来啊，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是一个很自由的、很开放的环境，你可以呢重新的来思想。我觉得今天晚上就是我们一个重新思想的机会，不要被过去的那些想法框住自己的脑子，要能够往前打开了，就美国人讲话 be open minded， 然后来思想，让真理的光来照我们，我们才能往前走。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唱的那歌，每天早晨起来，全国人民你唱不唱，大喇叭都放，往你耳朵里灌，都唱同一首歌。大家知道是哪一首歌吗？东方红，太阳升，对吧？大家每个人每天早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后说什么呢？说他为人民谋幸福，然后呼儿嘿呦，还呼儿嘿呦一句，然后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是不是这么唱的？大救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是救世主，那是真的是从心里唱，以为是真的呢。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他是救世主。谁说共产党是无神论呢？不是救世主在这儿吗？他是人民大救星。然后晚上上床以前，全国的电台又一块儿想起来播一首歌，就那首歌很雄壮的，唱的是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早晨刚唱完，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就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第二天早上再来，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再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注意到吗？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至少文革那十几年啊，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荒诞的意识形态当中，但是自己不觉得。就是说人常常会因为一个东西不断的反复而进你的脑子，然后它本身是荒诞的，但是呢你不觉得。所以我们到这儿来呢，我们要重新 be open minded， 打开我们的思想，然后呢让我们的思想能够开放，能够接受从圣经来的真理的光照。我记得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大概文革初期的时候，我家是北大的，我妈妈在北大当老师，我们家一直住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那我家住的那个楼呢，跟我们家住同一个单元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叫谢冕。 咱们这有文学青年吗？要是有写诗的文学青年，那个年代的会知道他，因为这个谢冕当过诗刊编辑部的主编，是一个特别有才的诗人啊，他也当了诗刊编辑部主编。那他的妻子呢是社科院的一个老师，陈老师，也是特别有文采啊。他们那时候对我特别好，我是他们的邻居。那个陈老师还有这个谢老师就到常常叫我到他们家去，我坐在那儿，然后他就拿出一张这么大的那个黑色的胶木唱片，以前是听那个东西的密文的胶木唱片哈。然后呢，他们家有一个那时候当时也看着觉得像神器一样的东西，特别好的是上海红灯牌收音机啊，那个收音机上面呢是可以放电唱片，可以放唱片的，上面有电唱机的。他把那放上，他说我给你听段音乐。那时候我们听的音乐都是什么呀？都是那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是毛主席语录歌呀，或者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脸红心，都是这种歌哈，都是那种打打杀杀的啊。后来唱歌不是唱什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吗？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吗？后来大家都到这儿来，美帝这儿来了，现在啊，全是一片革命音乐的时候，他给我把那个他们家的那张唱片放上去，我听到了这个声音。从那以后才知道什么叫音乐是可以如泣如诉的。江河水啊，这是当年的东北的一个民间音乐，后来发掘出来的。那时候我大概也就十一二岁吧，那么小的孩子居然心里就开始觉得有一丝惆怅，在那个一片红色音乐当中觉得有一丝惆怅，确实是惆怅啊。后来才明白，因为人生不是那些打打杀杀，人生是要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哪里，就是跟着社会的，跟着人云亦云的那些形态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像这个美国的这个既然做过记者啊，也做过这个也是个思想家吧，他说人生，这个 Norman 啊，他说的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死亡，而是活着的时候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大家知道这段时间在中国啊，我十月份在中国的时候，我看满大街都有那个布告牌，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弄大标语，弄那个布告牌。那布告牌上呢，那比较小的布告牌吧，都是三行字。第一行写着“人民有信仰”，第二行写着“民族有希望”，第三行写着“国家有力量”。有人见过吗？没见过，没跟上国内的形势哈。这话好不好？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好不好？你知道是谁说的吗？习近平说的，习大大说的，这果然有水平，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信什么？信仰是什么？你上街上去问，你去问周围的人，你问你的亲戚朋友，没人知道。我们知道人该有信仰，人有了信仰才有希望，然后才有力量，但是我们不知道信什么。其实这是现在咱们中国人民啊，咱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十几亿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知道应该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力量，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信什么。人活着的时候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啊。有一个美国的思想家，也算是神学家吧，叫 Paul Tillich， 保罗田利克，他就说过，他说人呢需要问自己四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是谁？我是谁？虽然我知道叫什么姓什么，但是我想我到底是谁，我来想我是谁。然后呢，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我来了做什么？ 这四个叫做人生的 ultimate concerns， 什么意思？就是所谓终极关怀啊。前几年说终极关怀，人得知道你自己怎么成为你自己，你到这个世界上来，你的价值在哪儿？你到底要做什么？而且你从哪儿来的？将来你要回到哪儿去？你有没有长存的意义？你有没有永生的盼望？自己想自己这件事情就有哲学的意味了啊！大家知道，你把这个我换成你是不可以的，就或者说换成你就意思不大了。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要到哪儿去？你从哪儿来？这是小区保安问的问题，这个不是哲学问题。但是当人自己想自己，我什么是我？这事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思想人生的终极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我们就迷茫了。所以在这个刚才我说第一乐章啊，本来披荆斩棘好像挺有力量的，结果呢迷失了方向了。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人生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离开了信仰，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在不知不觉之当中呢，我们进入人生第二个乐章。第二个乐章在交响乐里是慢板，人生也是一样，突然你就觉得云遮雾障，而且有一个特别让人不爽的现象，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东西，你在追求的时候你拿到了，一旦拿到了你就仍然惆怅，你拼命追，然后追到了呢，你就觉得你追的不是他。像我太太吧，特别有进取心，他不在这儿，我只管讲他好了啊。他很有进取心，他就是努力读书，他没上过高中，但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觉得考完大学以后呢，要读硕士，然后考硕士。考完硕士以后呢，说要来美国，来美国要念博士啊，就每一步都是很努力的往前啊。然后呢，他也跟我说，他每次他说我觉得上了大学就好了，可是我上了大学我还不满足。我的上了硕士就好了，得了硕士还不满足，有了工作，有了孩子，有了家，他说好像一切都挺好的，但是仍然不满足。那时候他要到美国来，我跟他说别来了，咱们在北京待挺好的。他就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东西还不满足，还不满足。所以得负惆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你仔细去想想，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常常是你追了半天的东西，一旦追到了，拿到手了以后，你发觉，哎，这还不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就是有人说呀，上次有一个牧者说，他说人生啊有三样东西，有三样东西，必须得在信仰当中你才能真正的得着。这三样东西在信仰当中才能真正得到。第一样就是真正的爱，那种舍己的、付出的、不求回报的爱，在信仰当中你才能看到。第二种就是人生的那种彻底的宽恕、饶恕，那也是在信仰当中才能有这种彻底的饶恕。第三呢，是真正的盼望，就是那种疾病、挫折、苦难什么都不能夺走的那种真正的盼望。第一是爱，第二是宽恕，第三是盼望。但是离了信仰你不可能真正的得着。那在我们人生常常是一开始充满热情啊，那时候披荆斩棘，然后到第二乐章呢就云遮雾障，得了还惆怅，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你看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不再听那些红卫兵的一些打打杀杀的东西了，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幻影，已经破灭了。那时候大家开始听谁的歌呢？听邓丽君的歌，对吧？刚才我放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哈，听得如醉如痴。当时我们一个宿舍男同学坐在那儿听邓丽君的歌，大家都屏住呼吸，那宿舍得安静得不得了哈，听邓丽君的歌。然后就听邓丽君也唱说，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总环绕着我。我们想，哎呀，这么美的歌声怎么他还忧愁呢？对吧？就是人得负惆怅。后来北京的那个这个摇滚乐之父，中国现代摇滚乐之父啊，一个年轻人，原来是北京乐团吹小号的，叫崔健，对吧？他唱什么？他唱一无所有啊啊，你总是顽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就是他在那儿唱这个一无所有。后来一无所有他也不过瘾了，他唱什么？他唱那个 rap， 他说啊，不是我不明白啊，这个世界变化快啊。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刚才还说到，说这个世界变化快，连比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代也开始说同样的话，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人没有办法适应，而且人的心永远不能满足，这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想想我们处在哪一个阶段啊？科学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小的时候以为科学是代表终极真理的，懂了科学就好了，其实不是。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我是以前在报上看到的一个例子，这是这个中钢集团，中国钢铁集团鞍山热能研究所的门口外边照的照片。这应该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地方了吧，这个地方业绩不好，他人家说怎么办呢，去看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看了以后说，你修个这样的池子吧，弄个大石头放在里边，说你放石头在那儿，这就叫时来运转。科学家哟，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科学家，一样干这样的蠢事儿。后来我们就评论，就是说这叫开门见山，就是说你开了门见山走不出去了，叫什么呢，水深火热。科学其实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旧约传道书3:11讲这话讲得特别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一起来读，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人心里有那么一块，神是永恒的，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灵把他的属性给了我们，让人自然的有一种追求永生的盼望。人正常的人都不想死的，这个人希望能够永远的活下去，人要追求那个永生。但是这个永生呢，得是在神里边的，在神里边这个拼图才拼得对。如果不在神的信仰当中，那三样东西你总也拿不到：真正的爱、彻底的宽恕和不懈的盼望。这件东西都是在永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得到的。在人生的这样的迷茫的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进到第三章去了。第三章呢，我把它叫做峰回路转，过关斩将啊。峰回路转，起承转合嘛。这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思索的时候，神其实离我们每个人不远。神的心意是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神是爱我们的，才会有这样的教会，今天晚上才会有这么好的饭菜啊！这个神爱我们，把我们招到他的殿中来，把我们招到他的家中来，来一起思想，来读圣经上的话，是为了救我们，让我们把人啊，把人放在人正确的地位上，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拼图当中那个重要的那块地方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满足。人自己不可能救自己的，人自己救不了自己。就像我们揪着头发，你不可能把自己啊离开地球。你说毛主席能救我们吗？他是人民大救星，你唱了半天，他最后还是在纪念堂里休息，对吧？他连他自己他也救不了。毛主席不能救我们，但是生我们、造我们、爱我们那位造物主上帝，他才能救我们。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啊，是降生人间，降生，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的人可以说自己是降生在这个人间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也没有原罪，他把神借着他在世上的这个生活，把神的爱显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人应该回到他面前来。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峰回路转。在这个信仰当中啊，我很快的跟大家总结一下，其实这个基督信仰这么厚厚的一本圣经66卷书，并不复杂。它的基本的内容四个方面，用四个字你就可以带回家去，你就可以记住。第一个字是 God， 就是神、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啊、有时序的创造出来的。神是创造的神。圣经上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万物，你我他都是从创造而来的啊。神是一切的创造之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这个我们也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呢，不是这样。我们告诉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人从哪儿来的？猴子变的。 然后呢，人是这个自然东西进化来的，猴子变的，猴子怎么就变成人了？猩猩变的，猩猩怎么就变成人了？你到动物园去看看那大猩猩，你看你跟它像吗？虽然都是鼻子、眼睛、手脚这样的，其实你跟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现代的科学啊，现代的科学可以做到很微观了。1998年的时候，这个世界科学家这个联合的基因研究就有了突破了，就开始做这个全世界人类的这个基因图谱啊，还有呢就是对 DNA 的研究也做得越来越深入了。大家知道吗 ？DNA 的研究啊，我们就可以很仔细的来查看人的染色体。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哈，我不用讲更多的科学，今天晚上咱们不是科学讲座。人有多少对染色体啊？知道吗？人有23对染色体，对吧？人有23对，一共46条，这是人46条染色体。这个灵长类动物，这是按照那个这种分科的哈。但是你回到那儿，你去看猴子，你知道猴子有多少对染色体吗？你人要是从猴子这样演变过来的，人的染色体应该跟它一样，因为染色体这种东西是不能变的，一个物种一个物种这东西不能变，染色体不可能有半根，不可能有1/10根，不可能有这个进化的过程。你在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当中，你都看不见半条或者1/10条染色体，这样不可能是有这样的东西。猴子22对染色体，比人少一对，这个之间没有进化的痕迹可以寻的。那么人说了，人不是猴子变的，人是猩猩变的。猩猩有多少染色体啊？24对，比人多一对。这都对不上的。我跟这个，我就看到有那个科学家呀，他原来是不信主，他读到这些东西，看到这个里边以后，他原来是信进化论，他就说进化因为这个 DNA 的这个微观世界的研究，已经从根本上就说明了这个人和猴子、猿猴这个之间的进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那个微观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之间是不可能进化或者退化的。你没有那个，你少了一个你就活不了，你有半个的那个也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活物啊。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啊。其实我们过去从小得到的概念是说神创造就不科学，说创造神创造人不觉得不科学啊，自然变来的才科学。其实哪有这回事啊？这个我们就这样平心而论，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东西，你能看见、能摸着、能想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没有创造者，对不对？我的这个遥控器有创造者吗？有吧？我手里的这个夹子有没有？灯有没有？房子有没有？银幕有没有？钢琴有没有？你能看到、摸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由此我们想到，人也应该有创造者。这叫什么呀？这叫最科学的思想方法。这在科学里叫做归纳法，是不是这样的？17世纪、18世纪，现代科学开始发展的时候，那科学家做什么事呢？观察各样的现象，发现当中共同的事情，然后把共同的事情抽出来，然后得到一条原理，然后再应用回去，然后再检验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我们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这个有限的世界当中，你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所以你觉得人也应该有创造者这件事情，至少跟科学的原则不矛盾。我想说，我不是说用这个东西来证明啊，这不是一个严格的证明，但是这个至少说明人有创造者这件事情不是不科学的。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就是说它不是不科学的，其实科学的方法你要来论证的话是一样的。而且大家学过物理学，物理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就是热力学的熵增定律。熵增定律啊，就是说一个东西当中那个热那个值叫做熵，然后呢，这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同意的，就是说那个熵的那个值是怎么样的呢？在自然条件下，那个熵的那个值是不断的增长的，不断的增长，而熵的热量的熵的增长是代表着无序程度的增加。现在越说越玄了啊，那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你如果不管它，这个世界就越来越乱。不管它，那个东西就越来越坏。一个面包放在那儿，好好的放着，过几天长毛了；一块肉放在那儿， 十天二十天臭了腐烂了，那个叫从有序走向无序。物理学里告诉我说，这个世界自然的规律就是从有序走向无序，这是世界的自然规律，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人的生命呢，是高度有序的。人的生命，同意我这说法吗？这人生是高度高度有序的。人生从那些完全无序的当中孕育出来的生命，变成一个高度有序的，有思想、有创造力、有情感、有对真理的追求。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这个东西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因为自然的结果是走向无序。所以我想我们回来想想，就是说我们从小听的那个人是猴子变的，人说其实是忽悠咱们的，那个实在是那个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科学的根据的，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他洗了脑了。我们到这来呢，应该重新的来思想。而且呢，人呢，圣经上讲的第二个字呢，就是讲人。圣经上对人做了很深的剖析，就是人因为离开了神，人从始祖亚当夏娃那儿离开了神以后呢，人就堕落了，人就成为让那个自己的那种本性当中的那种罪性发出来以后，人就变成堕落了。这我想不用多说。是吧，咱们前两天这个南加州的枪击案，你就知道这世界上多乱呢，这世界上罪人多么猖獗，你看到 ISIS 那世人多么猖獗啊，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人性你让他由着自己去做的话就是堕落的人性。那经过中国文化革命的时候，那个中学生的表现出来的残暴，中学生把那个学校北京的中学生把学校的工友打死啊，先给他浇一桶开水，然后呢，一月天呢，先给浇一桶开水，然后浇一桶冷水，再浇一桶开水，再浇一桶冷水，直到那人全身的皮从身上脱落下来。谁干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干的。你说人有没有罪啊？人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那个罪性长出来是多么的可怕。人都是有罪的，而神呢，愿意拯救我们。耶稣来到世上，第三个字 Christ 就是救主的意思。不是说从来没有救世主吗？有的，有一位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是来拯救我们的。耶稣来到世上，甘心的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人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爱，在这个真正的爱里边有真正的宽恕，在这个真正的宽恕和爱当中，他给我们希望。当我们接受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不信的罪就得到赦免。人过去是不信神，不信神的罪得到赦免，那么因为信一个我们虽然眼没有看见但是确实有确据的这样一位真实的在世界上生活过的神，我们得到他的赦免。所以就是下边这两条，一个是 Christ， 还有一个呢是 Faith， 就是相信。四个字咱们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神、人、主、信。神、人、主、信，容易记啊。现在这也是做成语的一个方法，这个神、人、主、信，这也可以成一个成语。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四个字的成语啊，我们中国人说没有神的时候人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四个字，生、老，后边呢病、死。还有人说的更悲观的，说人生啊老、苦、愁、烦。那你没有人，没有在不带神的里边的时候呢，是生老病死、老苦愁烦。而圣经告诉我们四个字：神、人、主、信。神创造了，人堕落了，然后神来拯救，让我们靠着相信他而回到神那里去。然后呢，耶稣讲过这样一句话，在最下边啊，最下边这个约翰福音5:24，耶稣这样说的，说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然后他说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句话一不当心就被人念成说是已经出生入死了，因为我们太习惯念出生入死了。你们知道出生入死这四个字是谁讲的吗？我们小时候讲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先锋战士、什么革命烈士出生入死，其实不是，这个词不是从这儿来的。这个出生入死这四个字呢，是老子的《道德经》里的， 咱们的老祖宗啊，先贤呢、啊，老子写《道德经》啊，第五十章一开始就讲到人生哈、啊，说人生呢是出生入死。那老子是很悲哀的，觉得人没有办法，人生出来本来是人生之路，人生应该一直往生走吧，结果呢，其实呢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所以是人生走向死亡，变成出生入死。你们知道李白写过一首诗，你们说李白的诗都想的是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的哈、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君不见黄河之水东上的那个天上来奔流到海夫妇回都这种气势磅礴。其实李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好好想过人生，李白写过一首叫做拟古诗，然后呢他在诗里边讲，他说生者为过客，人在历史上一晃就过去，生者为过客，然后他说死者为归人，好像归到一个看不见的黑暗当中去了，归人，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他说天地一逆旅，逆向行走的旅客，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往逆向行走的，你本来是生了，但是你往死的路上走，这叫天地间的一个逆旅，逆方向行走的旅客。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李白啊，他写过这样一个有点悲观的同悲万古尘，就是这样，就是没有神，我们的人生是出生入死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他让我们明白人神人主信的道理呢，是要让我们出死入生。你能想透这个，或者说不是我们想透，是靠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脱离理性、罪性、传统和骄傲对人的束缚。这个我就不细讲了，我想我列在这儿，大家能够心领神会，能够想到我们过去觉得理性就是一切，其实理性并不是一切，理性不是不好，但是你不能用理性来代替一切，因为理性是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科学也在发展过程当中，发展的东西就不是终极真理。那么人的罪性刚才我们讲到了，那在传统和骄傲当中呢，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接受新的东西，接受永恒的真理的光照啊，不要老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有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是人生的骄傲啊，这个我就不细讲了。我想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四个字，神人主信，盼望大家能记住，你记住这四个字，你对整个圣经的道理你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神是讲创造，人是讲堕落，主是讲拯救，信呢是讲悔改啊。所以这四个字重要啊，咱们十六个字就把人生概括了，前面呢是生老病死，然后呢是劳苦愁烦，这八个字放这边啊，生老病死劳苦愁烦，没有神的时候，有了神呢，神人主信，然后呢出死入生啊，这八个字换这八个字好不好啊？应该来换呢、啊，用这八个字来换前面那个字，这就是信仰上面的美。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啊！要跟神重新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路上就峰回路转了，峰回路转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就进入到第四个乐章。第四个乐章，你真的进到那个跟神同在的生命经历当中去以后呢，你就欢乐同行，而且永不迷航。欢乐同行，永不迷航，这是在主里边的美好。因为神是要赐给我们力量的神，在旧约里有这么一个，有一个人叫摩西，特别有名，大家都知道他吧？摩西啊，摩西在出埃及记里，摩西之歌有这样一句话，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吧，请。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这里边特别讲，我把它放大了，就是我的诗歌。我们人生的交响乐里边，若是有了神在当中，神成了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辉煌啊。有一个小提琴家啊，姓黄的姐妹啊，这个小提琴家从小练琴，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长大啊， 成了世界顶级的小提琴手，参加这个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奖赛。大家知道帕格尼尼哈，拉小提琴的人一定会知道他，帕格尼尼嘛，帕格意大利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啊。后来那个意大利就举办帕格尼尼小提琴国际大奖赛，结果这个中国的小提琴家去了，拿了一等奖，拿了金奖。这是世界上少有的荣誉啊，少有的成就。世界上没有几个音乐家能够到那个水平的。但是呢，他拿奖了之后，意大利的那个报纸哈，英文的意大利文的报纸上登了他一张照片，获奖的时候的照片，然后底下呢用英文写的是说这是那个获奖的人啊，获奖的人谁是谁，然后说 This is a Chinese girl， 就是这个中国女孩， This is a Chinese girl who never smile， 就是说她从来不笑，所以说她是一个冰美人啊。那个女孩就是见人冷冷的，她不会笑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教会里边弹钢琴的姐妹把她拉到教会去，说你一定要到教会来。她来到教会，坐在教会后排听教会的诗班在前面唱，教会的诗班唱回家吧回家吧，天父创造我们的神，天父在等待。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哭出来了，坐在后面突然哭出来，心里被触动了。原来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有尊贵有荣耀，而且有将来要回去天父等着我们的那个家回去。她突然笑起来，她哭出来，她也从那以后会笑了。后来在芝加哥我遇见她，她让我听她的新 CD， 他们新出的 CD 的时候，她拉了一段给我听，那一边拉一边跳，弓子在弦上跳，她人也在地上跳，像舞蹈一样，一边跳着舞一边把那段琴拉出来，你就看到人从里到外的那种喜乐。这就是欢乐同行，有神同在以后生命不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朋友的故事啊，这个人呢，就是英阿华大学的计算机系的一个教授，是我的博导，是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啊，他呢特别聪明，我的老师不可能不聪明了哈，我必须得说他聪明啊，这是真心的，他是特别聪明，特别棒，人家一个博士，他有俩，所以我们说他是博士的平方，两个博士哈，那个。曾经读经读了十年，读了十年啊，一直都不能信主，后来信主了。我为了给大家看，就说这样一个聪明人，就是他不仅计算机做得好啊，文学也很棒，可以写诗，一会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他的诗，而且呢摄影也特别好。后来摄影觉得摄影受限制，他说咱学学画画吧，拿出来就给我画了幅像，还有点像我吗？还说是这个奥巴马总统色，然后国旗色的这个画法，给我画一幅像，就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很困难的，很长时间他不能信主，直到有一次，在我们芝加哥地区呢，出了一档的事儿，就是在一个我们那边有条高速公路叫94号高速公路，前面294，后来接到94，那个高速公路上有一个面包车 minivan 在那儿开，它的前边有一个大卡车，大卡车上的有一个18英寸长的一个销子，一个钢的这个销子从车上掉下来了，开得很快，他说掉下来是本来是削后边那个挡泥板，还是削一个什么板的，对，掉下来，掉在地上，在地上弹动，然后后边的这个 minivan 的这个面包车呢就没有办法躲呀，然后就压上去了，压上去以后这个东西弹起来，把 minivan 的油箱打破了，马上那个车就陷入到大火当中去，这个开车的人和副驾驶勉强从车上跳下来，但是车里边的5个孩子，这是夫妻，5个孩子全都被烧死了。这是1994年的事儿，5个孩子都被烧死了，最小的只有11个星期，好像是，算是惨绝人寰的事情。而且，开车的人是一个牧师，芝加哥地区一个牧师，宣教士回来的牧师。所以大家都在想，而且那个好事的那些记者在想，哎，你看一个牧师，他们家里也遭遇这样的惨祸啊，说这可怎么解释啊，怎么知道说有神这件事情。我的老师就注意看的时候，接下来记者去采访这个父母的镜头出现在电视屏上，包着纱布烧的，他们也烧的已经烧得很厉害了， 那个牧师站在台前，他读诗篇，诗篇三十四篇，然后他说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他说在这个时刻，因为我的信仰，我在这个时刻仍然能够赞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因为我将来有一天要到那里去跟我的孩子再见面的，这个分离不是永远的。这让我重新明白了什么叫盼望，因为信仰而有的那个真正的盼望，那是真的力量，不然的话人会昏倒，人会瘫痪的。我的老师看到那个说，这是人生真正的力量。科学能给人一些力量，但是带不来这样的力量，能够面对死亡，能够面对苦难和挫折，而且有永远的盼望。他那个之后他就受洗，他说他就信主了。我跟他在一个查经班很久，他带领我得到博士学位，我带领他得到神的恩典，啊，后边的更重要啊。然后呢，他呢就写了一首诗，我把这诗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盼望我们可以有共同的体会和经历。他说人生啊，他的人生啊，他说他分了三步。他说第一步呢是小时候，什么事都不懂。他说小时候看人生呢，就像是一个蜡做的橘子。以前在中国有那种蜡做的橘子，因为水果很罕见，就是橘子是蜡做的，以为特别好，拿起来咬一口，结果里边啥也没有。他说这个人生对小孩子来说是那样的，是一个虚幻。然后大了以后呢，他说人生是什么呢？是一本小小的红书。有的人挥过吧，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他说耶万岁，这个一块飞挥这个。他说大的时候是一本小小的红书，以为那个是理想，结果那个是罪恶。然后只有到耶稣基督里，才听到耶稣说喝他的水就永远不渴。人生的那个满足，人生的缺憾，进到耶稣基督里得到最终的满足。就是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他写了呢，我给他谱的曲，我们俩合作哈。那个帮我把声音开大一点，让他听见。
出脚步，不能停在那
水就永远不渴。人生真正的爱，彻底的饶恕和不永远的盼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真正的得着。我自己呢，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这节经文，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就是耶稣，耶稣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就是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讲到人生这四个乐章啊，披荆斩棘，迷失方向，云遮雾障，得复惆怅，峰回路转，过关斩将，那到最后呢，欢乐同行，永不迷航。跟大家分享一段我的经历。我是1987年到伊阿华大学去读书，读书的时候也是跟许多的留学生一样，来到美国要实现美国梦啊，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就一定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啊，好好的读书得博士学位，将来找工作买房子买车等等。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我还有我儿子，一家人都特别忙，自己忙自己的。但是到1989年以后，我太太开始去教会。89年以后，她开始去教会，而且她去了教会呢，很快就信主了。那是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一向知道她是，很有主见的人，不是别人说的话她会听的。可是她居然一去就被神的话抓住，她就信主了。而且她老叫我去教会，她说华新去教会，教会挺好的。我说我不去，然后她就说华新今天教会有活动，你去吧。我说不去，她说今天教会有饭吃，然后我就说那让我想一想。那想完了以后肯定还是去啊，当然为了自己的这个脸上就说想一想，完了去完了以后啊，他就问我说你看牧师讲的怎么样啊，讲的好不好啊，因为吃完了饭你总是不好走的嘛，吃完了饭总要听牧师讲道嘛，听完牧师讲道才能，咱们有礼貌哈、啊、就听牧师讲道。然后听完牧师讲道以后啊，太太问我说讲的好不好，我就开始跟他批判牧师，用我的逻辑好像把牧师驳得体无完肤似的。我每次在那时候都觉得特别酣畅淋漓哈、啊、觉得自己特别有水平，你看把牧师讲都驳倒了。现在神很幽默，神让我当牧师啊。后来才知道，这是在不同的体系当中，当人的心转变了，人不再骄傲了，人不再轻狂了，才能够明白圣经当中的道理。人只有进到神的爱的当中去，才能够明白神的爱。就跟我们做父母养孩子啊，你大了以后你爱那孩子，然后呢你才知道当年你的父母是多么爱你。我们只有进到神的爱当中去以后，才能明白神的爱，然后就知道跟随神的道路。那个时候我拒绝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91年的11月1号啊，那天是感恩节，不是感恩节，是那个鬼节，是 Halloween 万圣节之后的第二天，我到学校去，去的路上就碰见我们的老生啊，我们的学长，这个物理系的一个同学叫山林华，大山小山的山，山林华。他那个时候呢已经毕业了，拿了优秀博士论文奖，而且在学校找到了工作，特别春风得意的。我跟他坐同一辆校车去学校，跟他坐同一个长板凳上，然后我们俩也住同一个楼，然后就问他你怎么样，他说我现在挺好的，今天下午去学校开 seminar。 我们还想 seminar 什么，哦，是讨论，是这个研讨会啊。他去学校 seminar， 我看着他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啊，通常我们都这么想吧，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啊，觉得我们也要走这条路啊，一直这样走。结果到下午3:40的样子，我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中心的地方，这个大家看右手边是我们学校的行政大楼，这个下边阴影的地方是个等车的地方，我在那儿等车， 就看到几辆警车呼啸而来，跳下来几个警察，跳下来几个警察，跳下来警察以后把枪啪的一抽，这样一举，然后就冲向这个教学大楼的靠我们这边的靠北边的这个门，就冲进去。我们大家都看愣了，说这在干什么？然后那个美国学生就说：“哎，拍电影的。”然后那拍电影里得有摄像机，也没摄像机啊。回到家，我们家的电话就响了，那个电话从下午4点钟一直响到第二天的凌晨2-3点钟。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进来，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做学生会主席，她做学生会主席呢，我是主席先生，所以我也管很多事儿。她是主席，我是主席先生嘛。然后，但是那时候听不到她电话里说什么，只发觉她的脸色就变了，发觉她的脸色发僵，然后呢，突然就开始眼泪流出来，声音开始不对。我就凑上去听去了解，我才知道就学校发生了枪击案了。刚才杨东讲到说，1991年10月1号我们学校那个卢刚校园枪击案，卢刚在学校里边。突然在这个山林华去的参加那个物理系的那个学术讨论会上突然发难，站起来掏出枪来就开始开枪，在那个屋子里他枪杀了3个人，然后把他们系主任也给杀了，去系主任的办公室，然后他跑到这个学校行政大楼来。他进去的时候我还没在，我走过来等车的时候他大概刚刚进去那个时候，所以我跟他错开。他进到学校的行政大楼以后呢，就要求见这个人，这个人叫 Annie Clary， 要求见他。要求见他的时候，本来有个秘书挡着他，不让他见 Annie， 因为 Annie 在开会。 Annie 是教育学院的正教授，同时也是教育学院的 Associate Dean， 是副院长，而且呢是学校这个学术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去找他大概是要他说他为什么没有拿到优秀博士论文奖的事情去找他。这个 Annie 很高，美国人很高，这个卢刚不高，卢刚大概有1.6米啊，个子不高，碰上一个很高的美国女老师，又穿个高跟鞋，他大概有点仰脸看他吧。跟他说了几句话以后，就从那个裤兜里把手一抽出来，还他那支枪，他那支左轮枪抽出来以后，就在这个安妮的嘴里打了一枪。他一下把那个枪伸到他嘴里去，然后打了一枪，那个子弹当然从嘴里从后脑这样穿出来。然后卢刚跑到这个楼的2楼找了一个教室，自己在太阳穴上开了一枪，自我了断。所以一时间我们学校就经历了那个校园枪击案，大家全都傻在那儿，全都愣在那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我来说，一时间这个人的生命的那种脆弱，那种短暂，那个真的让我想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人生都这样，这上午还跟我在一起，一辆车去学校的，阳光的快乐的像只鸟似的，这个山林华也在那个教室里就被卢刚一枪打中头给打死了。那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我们把握得住吗？那个时候那个枪击案出来第二天，我从这个后边那个楼的那片有对称的有一片草地，在那个草地上走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碰到那个数学系的一个同学，数学系这个同学叫 Sophia， 是秘鲁来的，南美来的一个女生，个不高，很秀气，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跟我们俩都是朋友，她走到我们两个面前站住，要跟我们说话，想安慰我们的，因为那两天中国人的脸都是很拉得非常长，非常也很难堪，也很难受，很难过的样子。他站在我面前，他说一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他说我跟你说吧，我能理解卢刚。我就想，怪了，我都不理解他，你能理解他？我知道卢刚没有女朋友，我知道那时候卢刚已经2年多跟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来往。他因为有一次跟物理系的同学吵了一架，然后他一气之下就不跟所有的中国人来往。我们知道他不跟中国人来往，然后跟我们学校的这些人呢也没多少来往，他这个没有在学校里也没有女朋友，所以他说他能理解卢刚，我们就很讶异。然后他说因为啊，我有时候也想拿把枪，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就做了这么个手势，那枪就比着我的脸呢，我跟他站得很近呢，然后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还扣扳机呢，他还。 你们这会儿听着可笑，可是当时他扣扳机的时候，他那张原本美丽清秀的脸呐、啊，扭的，我学不出来，那个脸是完全扭曲的，变成了一个特别狰狞的样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好多天让我睡不好觉，让我想到就是说，人心里居然有这样的仇恨的。后来我读了圣经，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上说的真对啊，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个小炉缸。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要去批判炉缸，去骂他。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谁没有恨过别人？我们谁没有嫉妒？谁没有过贪婪？谁没有过说谎啊？那一个人都没有。都不能说自己没有的，我们每个人里都有那个人性当中那个深深的那个恶，只不过是表现出来不一样的。就不要骂卢刚吧，不要过多的责备他吧。其实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被拯救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国同学聚在一起，大家心里都很慌乱。我们是学生会的负责同学，我们就把同学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教育学院的同学上台来。就是从台下走上来，一直就想的就是他安妮 Clary， 因为当时安妮在医院抢救呢，正在医院抢救呢，所以那些学生啊，物理这个教育学院的学生，一到台上来，他们就想说安妮，他们刚一张嘴说安妮，眼泪就流下来，就泣不成声，因为他们说安妮是这个学校里，甚至可以说是全 Iowa。这个 Iowa City 那个小城里，对我们中国学生最好的老师，他说：“卢刚，你太混了，你怎么你打谁，你都不能打安妮，因为安妮是对我们最好最好的老师。安妮是，他正好五十岁，没结婚啊，父母都去世了。”他自己就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那些中国同学身上，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好，他收的主要的是中国学生，而且他对中国学生呢几重，一重是对他们是他是好老师，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指导他们的论文，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特别仔细。第二呢，特别的关怀他们，像他们的妈妈一样，说这是良师加慈母，而且呢是他们的朋友。常常请他们到家里来聊天、吃饭、送礼物，说这么好的老师，你怎么可以对他开得了枪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特别盼望安妮能活下来，可是没想到11月4号那天，我在家里，我看到外边有人找我，我就迎出去，是教育学院的另外一个女教授，叫 Margaret Cliff。Margaret Cliff 来找我，手里拿着一张纸，我手里现在还有当时那张纸的复印件，啊，这个反正那么圆你也看不见，不过我可以打出来给大家看。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来给我看，他递给我，他先告诉我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安妮死了。我心里很难过。他说，把这张纸递给我，他说这是在安妮去世的消息宣布的时候。他的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因为安妮的父母都不在嘛，他的三兄弟做他的法人代表。他说他的三兄弟拥抱在一起祷告，他们都是基督徒，拥抱在一起祷告，然后呢写下了一封信，就是荧幕上大家能看到这封信呢，上边写着 To the family of Gang Lu， 就是给卢刚的家人的。我就拿起那封信来读，一下读到那信上说什么，信上就说，在我们的这个姐妹，她们是 sister 嘛，有的是姐姐，有的是妹妹。她说，在我们的姐妹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难过。她说，但是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我心里特别感动，我想这样的家人，他们的自己的亲人刚刚去世，他们心里居然没有愤怒，这是宽恕啊。他说他居然没有愤怒，而且他站在对方的父母的立场上来想， 我特别感动。然后后边就说安妮信仰爱与宽恕。他说我们要告诉你们，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我的手哆嗦，我那个信读不下去了，我就对那个老师说，我说这个信太让我感动了，我只有天使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但是，马上说个但是，因为这个跟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不一样啊。我马上说但是，我下边想说的是，难道他们不分分是非吗？难道不说不知道那是凶手吗？难道我不知道他干的是坏事吗？我的后边的话还没出来，这个教授马上把手伸出来，他挡住我，他知道我想说什么，他就不让我说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他用英文说的，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几句话一直震动着我的心。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他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与宽恕是第一位的。他说爱甚至大于宽恕，爱大于宽恕。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看法。我原来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前面有一个博大的深厚的东西在前面，我不懂，我应该追求。他说我们的信仰当中爱和宽恕是第一位的。他说宽恕甚至胜于公义，甚至胜于复仇。后来我做了基督徒，我才明白公义谁负责，神负责。公义在神的手里，神是公义慈爱的神，神公义慈爱都要，但是对我们来说，神要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就是爱，就是爱宽恕。所以他们就这样，他们说这个爱是高于一切的。而且他说我给你看这封信不是就让你看的。我心说那干嘛，他说你把它翻成中文，为什么？他说因为安妮的三兄弟担心卢刚的父母心情悲痛，当卢刚的骨灰盒送回北京的时候，送回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他的卢刚的父母是那儿的工人，送给他去的时候，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到我们美国来留学，回去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那年迈的父母怎么受得了呢？于是他们想到说，你把这封信翻成中文，用透明胶纸贴在骨灰盒上，当他的父母收到这个骨灰盒的时候，神的爱能够温暖他们伤痛的心。我读到那个时候，我真的说不出话来，他们想的这么样的仔细。后来我把这封信拿回去给我找我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他的英文和中文都比我好，我请他翻译，他拿着那封信他就哭了，他说这样的信我们没见过。我那时候觉得我几十年人生当中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好像就从根本上被摇动了，我以为我知道世上一切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我不懂。这个看起来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我看到一种无缘无故的爱，如此的鲜明，如此的真实，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而且他说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这是什么信仰啊，竟让冤仇成为恩友。所以我感觉我当时是好像有一扇门在我的前面，那个门那边是光亮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过去。结果第二天就是追思礼拜，我们中国学生在校的全都去了，基本上全都去了，还买了东西，带了吃的东西去，因为他后边有一个 reception。 在那个会上我第一次体会了基督徒怎么来看生死。因为在那个会上，那个牧师跟这个参加会的人怎么说，他说今天是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 生命的礼赞。他说今天不是个悲哀的时刻，如果你们在这个时候很仇恨，很哀伤，很多的哭啼的话，安妮在天之灵不会喜欢的。他说今天你们要知道，安妮吸了地上的劳苦，进到天父那里去，进到人生中最美最辉煌的阶段去了，你们要为他高兴。结果那个追思礼拜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黑纱，没有白花，没有哀伤，没有嚎啕大哭，虽然你看到人眼里有眼泪，但是他们的脸上有微笑，你就知道那个信仰当中带来的力量，而且那是个真实的盼望，他们知道将来跟他还有再见的那一天。这些事情只有当我自己的父母也离开了我以后啊，我的父母是最近一年之内相继去世的，我的父母都去世了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在人分离的时候的那种盼望。 但是那个时候给我很大很大的震动，我就想，难道死亡不是人生不可逾越的铁壁铜墙吗？难道在死亡的这个铁壁铜墙上有一扇门叫做信仰吗？凭着信仰可以打开吗？那个时候是让我在思想的。结果在这个追思礼拜很快结束，他们去下葬，我们中国同学都留下，就参加那个 reception 那个招待会。很快那些人下葬了回来了，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在中国同学中间穿梭一般的走，跟中国同学握手。你们猜得出来他是谁对吧？安妮的三个兄弟，他就专门找中国人握手。我正看着觉得有点 奇怪的时候，我的手就被其中的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握住了。那个是三兄弟当中的老大，叫 Frank， 这上签名的也是第一个 Frank， 他写的是 Frankie 哈、啊，他来握住我的时候，他50多岁，啊，那时候我30多岁啊，他比我大，啊，头也有一点秃，也比我高啊，握着我的手，笑盈盈的看着我，问出一句话来，我死都想不到。他说：“你知道我是哪儿出生的吗？”我心说：“我跟你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哪知道你是哪儿出生的？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跟你从来都没见过，没说过话。”他说 ：“Do you know where I was born？” 他就问我这个，我就被他问了一个愣。他当然知道我说不出来嘛。他接着就告诉我，他说：“我是上海生的。”他接着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我就说，原来这人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这人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他知道我们心中有一个放不下的、不能释怀的那个担子在那里，有那个难过担子，他要帮助我们把那东西拿掉。他跟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他爱我。他爱我，他愿意让我知道他爱我。后来我知道安妮是一家人，他的父母都是宣教士。安妮的父母爱咱们中国人，希望咱们中国人知道神人主信的道理，希望中国人回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安妮的父母把他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几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的，所以这几个孩子就他们也一样的来爱我们。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人，我跟他素不相识，素昧平生，但是他爱我，那个爱啊，就从他的脸上、他的手上一直传到我的心里。我那时候心里有一种特别异样的感觉，说不出来，那种温暖、那种爱进来。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神的爱进了我的心了吧，进了我那个冰冻的心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开始哭，我握着他的手，脸上在笑，但是眼睛哭，眼泪就流下来，心里边异常的温暖。我当时握着他的手，我就看到他那个笑容，我就说，心里的说，就说这样的人生啊，这样的死，这样的生，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啊，我的人生也应该这样过。人家说心里特别的感动。回到家我就跟太太说，我说以后我跟你去教会，有吃的没吃的我都去啊。神的爱进了我的心，让我心里边的那个骄傲，让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不需要的那些东西就挪开了，离开了那些东西，离开了人原来的固有的轨道，重新来拥抱神的爱，或者说让神的爱来浇灌我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变化了。你再到教会来，你就听得懂牧师讲道了，很奇妙的，你就听懂牧师讲道了，你就知道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历，盼望大家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来接受神的爱。神的爱就是这样真实的。耶稣说过，人若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耶稣说过，那听他话又信差他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我们信仰的真实。 基信仰的内核，在这个信仰当中你才能体会什么是那种无私的舍己的爱，在这个信仰当中你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宽恕饶恕，在这个信仰当中你知道什么是永远的盼望和永远的力量。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要抓住的。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来的朋友，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的，盼望你今天能够接受神的爱。我抄了一首诗，我也不知道谁写的，但是我很喜欢，我就放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有多空虚，直到一天它被充满。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有多阴暗，直到一天它被照亮。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有多肮脏，直到一天它被清洗。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有多狭隘，直到一天我遇见他。盼望今天是我们每个人遇见耶稣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恩典。当我们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时间好像飞快的就过去。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我们人生的歌，我们人生的音乐，不管是出到哪一步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进到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那个境界当中去，我们才能欢乐同行，永不迷航。主啊，在这个时候就求你也借着我的口来向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但是追求真理的朋友们来呼召。你今天你的心里有感动，你也愿意来跟随耶稣，打开你的心，让耶稣的爱进来，来温暖你，来带领你。我们中间的这样的朋友，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要为你祝福，你祷告，感谢主。后边有一位举起来，感谢主。好，这位弟兄为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们愿意感谢主啊，叔叔，谢谢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愿意这样。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过去我不知道你，但是我愿意知道你，愿意让你的爱进到我的心中来，来帮助我，从此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阴霾被驱散，我们要跟神走那永生的道路。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你的座上倾听去，请感谢主，感谢主，神祝福你。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让今天成为你生命当中，感谢主，一个辉煌的转折的日子，神的恩典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浇灌你，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像刚才这几位举手一样，还有哪一位举了可以放下，还有哪一位你今天请放下，我看到了，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们愿意，当然我们知道很厚的一本圣经，我们今天没有完全的，不能可能完全都明白，但是你只要愿意，神就能。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让你的生命啊被神得着，而且从此有神的光在里边。有哪一位勇敢一点举起自己的手了？还有哪一位？看到了，看到，感谢主。你们是夫妻吧，哈，在一起，夫妻一块举手，一块归到神的名下，多么宝贵。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也归向主，归向主，让神的恩典来带领我们的路，我们的生命从此从由阴转晴，我们的生命由苦变甜，我们原来的劳苦愁烦生老病死变成出死入生的生命。中间还有哪一位，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吗？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抓住今天这个时机？好，我们再次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为刚才举手的这四五位啊弟兄姐妹向主献上感谢。主啊，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你今天要进入他们的心，你要把永远的祝福啊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主啊，当他们举起手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心志，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需要你，知道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们的生命翻转。 然后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神除去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和不义，让我们可以跟随主走永生的道路。主啊，今天刚才举手的每一位，主啊，你祝福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今后的生命当中蒙主的恩典，跟随主一直在永生的路上前行，让他们的人生光明有力，充满盼望，而且充满你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为刚才举手的那几位，我们鼓掌好吗？